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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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拿起《唯识三十论颂义观》，啊，顶戴。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仍然是请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事。上次讲到十九页，十九页讲这个阿赖耶识的三种常，第一个能常，就是持种的功能；第二个所常，是受熏的功能。第三个就执常，执常就是我爱执常的意思。那么我爱执常把它分开来，就我爱我执之常，我爱我执之常。那因为一切有情经过第七世而念念执这一个第八世为自内我，故称阿赖耶为我爱执常。那这个我爱执常是指因为阿赖耶是为第七世，被第七世所执，执为我，那所以呢这一切的那个我执的因种啊，都藏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所以叫做我爱执常。所以这个我爱执常就是一切我执的库房一样，好像 warehouse 什么东西都藏在了里面。好，翻过去，看二十页哈，第二行称第八世为阿赖耶识者，也就是说此世的，这就是此世的自相门，就这个叫第八世的自相门。自相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表显阿赖耶的自相之法门。这个自相门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门是用来表显阿赖耶的自相。那么因为这个显示了第一能辨识摄持故，摄就是摄受，执就是执持，摄受执持一切的种子所以这个一切的业果那么都精结不坏，经过很久的时间呢，它都不会坏掉也不会跑掉。是故一切有情所造的善业功不唐捐这功是好的啦好的就不会白做那所造的恶业呢，也不会散失也不会散掉失去那么这个功啊，所以这阿赖耶识就像我们的银行的那个户头一样那我们的户头你若去刷卡的话，它都会显示出这余额，对不对那通常余额啊 都是正的嘛，对，余额是正的。可是你如果提款超过你的存款，提出来款超过你的存款，叫怎么，这个叫做叫什么呢，这个余额就是 credit 啊、哦、就是啊、哦、那如果你提款太多了就变成负债了，对啊、哦、叫 debit，所以这负债就变成负的了、哦、所以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账户里面呢、啊、你到底是余额比较多还是负债比较多，也就是说你的善业多那你的余额就多了、哦、结存就多了、哦、那负债 debit英文叫 debit， 中文怎么翻呢、啊？就是啊，透支的透支，哎，透支，就是透支了啊、哦，所以是负了啊、哦，所以造的恶业就是透支啊、哦，所以就没有福报啊、哦。那么不管你是。有结存余额呢还是透支变成负债，那这阿赖耶识这一个户头里面都会明白的显示啊、哦、所以这就是阿赖耶识的职场的功能啊、哦、好，接着易熟，阿赖耶的第二个名称也叫做易熟识，因为阿赖耶是由于受过过去这个善恶业习成熟之力所感啊，那而为无际果报的总报主啊，所以阿赖耶是又称为易熟识啊。这阿赖耶是本身没有造善恶业，对不对？哎，但是他有个过错什么呢？他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他窝藏人犯，对，窝藏重犯、哦、还有收购赃物，对，所以这都有罪的，对、哦、当然他里面也有好货色啦，那好货色的话就那就变成是好的结果嘛，可是通常众生造罪比较多啊，做坏事比较多啊，所以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犯人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对不对？那这个警察来抓人的时候，就连那个主人屋主也要一起抓去了，对，而且法官也一起审判了。窝藏人犯，有时候重犯的话，那是几乎是同等的罪过，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你没有窝藏人犯，可是你贩卖赃物，对不对？他造的业，那你把它收起来，对不对？哎，那就是赃物，哎，那就收购赃物啊，那也是跟做贼差不多，哎，所以那个罪也是很重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人去收购赃物的话，哈，那个贼偷的东西，他就销不了，对不对？销不了，他就不能获利。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偷那么多，那你因为你这个大量收购，然后什么他偷什么你都就都收，所以呢他就做的更多，所以你收购赃物的罪也就重，这样好吧，所以这是职场阿赖耶职场的功能，所以啊，阿赖耶识就不是背黑锅，懂吗？哎，他就是我刚刚说的窝藏人犯跟收购赃物啊，那所以他本身就有这个过错，哎，那也就是说，这讲的更不好听，他就是贼窝，对，变贼窝了啊、哦，所以扫黑的时候一定要把黑这个贼窝给扫掉啊，是不是啊？哦 好，往下看。那扫黑是什么？扫黑就是清净夜市嘛，对不对？好，下面看易熟。所以我这样一讲，你们对阿赖耶识就很亲切的了解，对不对？啊，不会那么抽象了，是不是？啊，阿赖耶的第二个名称叫做易熟识，因为阿赖耶由于受过去善恶业习成熟智力所感，而为无际果报的总报主，所以阿赖耶识又称为易熟识。啊，那么这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赌场啊，那赌场的主人自己并不赌，你知道吗？是不是？但是他抽头，对不对？他聚众聚赌，对不对？啊，然后抽头，这就跟阿赖耶识的作用差不多。啊，他自己不造业，但是令人因此有一个造业的场所一样。啊，那个抽头就是表示说，他从里面获利，然后就受果报啊，这样的话。所以他要受果报的原因是这样子啊。以此易熟识体而言，往昔的善恶业习是因，而这个易熟识是果。因为易熟是果报，所以易熟识也就是果报识啊。所以称为易熟识的意思就是果报识，他是在受果报。所以说就称为易熟，这就是依阿赖耶的果相门来说。那阿赖耶的果相是什么意思？果相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显刚刚那句话擦掉没有，表显阿赖耶受果的形象。果相门是指这个法门是用来表显阿赖耶受果的形象是法门，所以果相门啊。刚刚那个因这个自相门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自相的法门。好，接着看这一页二十页的倒数第三行下一条，一切种就是阿赖耶，又称为一切种识。阿赖耶识又称为一切种识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阿赖耶的因相门啊。因相就是受熏及持种这两个啊，你可以把那因受熏跟持种画起来，这个又很重要啊。他除了阿赖耶，除了这个能够收藏以外呢，但是因为收藏的关系啊，就好像你如果一个瓶子是放酸梅的，这放久了以后，这瓶子就有酸梅的味道，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酸梅熏的那一个瓶子啊，所以变成让它有它的那个成分一样啊，那这很难洗掉，对不对？洗不掉的，很难，所以就叫受熏。所以同样阿赖耶他这个接受了这个前七世所造的业，就输入到第八世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电脑这回事儿哈，对解释这个唯识学哦，也很管用啊，因为很多东西很类似啊，就那前七世造业的那些 data 怎么讲资料， 那些资料输入第八识以后，收藏到第八识硬碟是吧？啊，放在硬碟里面啊。不过那个又不太一样啊。那放进去以后，然后那个，前七识所造的，如果是善业，那个善业的气氛，那个气氛呐、啊，就会熏得阿赖耶这个瓶子都有那种成分一样啊，所以受熏，这就是受熏了啊。然后此种，也就是说，他输入的那所有输入的那些资料，全都变成种子啊。本来前七识所造的东西，他已经造了。应该是结果了，对不对？可是这些结果成果啊，输入到第八识以后，就转成是个种子。这个种子将来就可以慢慢成熟，啊、哦。也就是说前七识所造的这些业，啊、哦，这业进去以后变成因，所以称为业因。业因就是种，啊、哦，所以将来。会变成果啊，所以这些业因的种子啊，就阿赖耶会把它支持住啊，会把它保管好。这持就是保管啊，保管啊。因为这个识，这一个第八识啊，能受前七识的熏，也就是受熏，并且能够。持前七识诸法的种子啊，持种，所以称为受熏持种。所以呢，成为释论里面讲说，此能支持诸法种子，此就指第八识，第八识能够支持诸法的种子，令不失故，令他们不会失去，就称为一切种。你把这个一切种三个字把它铅笔把它圈起来。为什么叫一切种呢？也就是说，它来者不拒啊。这个前期是有输入的，它一定都会收啊。不管什么业种、什么业，它都收啊。这好像回收厂一样，所以我们第八识就好像回收厂一样。这就显示。初能辨识所有的因相，啊，讲到这个熏呢、啊，这个熏这件事情实在是很不可思议。比如说，我这里有个香炉，然后我拿个东西放在上面熏，对不对？这香炉有烧香，然后。这熏了一阵子以后，熏了一阵子以后，你拿起来闻一闻，就有那个香的味道，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又从《楞严经》那个参，这个参一下这个事情，这放这个东西放在熏香上熏。熏完一阵子又拿来闻，有那个香的味道，可是究竟这个香有没有跑到这个木头里面？有没有香在这里面？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啊，那可是它就有那个味道啊，所以。看着没有那个香的味道，可是闻起来有香的味道，那么是因为熏的关系，所以这个楞伽经就称它这个叫不思议熏，啊，然后不思议变，不思议熏，不思议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东西不思议，就是熏它的时候，然后它不思议的受熏。啊、哦，因为这个熏，你分析起来， 其实没那么回事，对不对？可是他因为没有那么回事，可是他又有那个作用，所以叫不思议熏。然后不思议熏以后产生不思议变，也就是说本来没有那个味道，现在变成有那个味道，叫不思议变。那同样的呢，如果一个人常常做某种事啊，比如说做好事，做坏事比较快，做坏事啊，然后他坏事做多了，他那个脸就不好看，对不对？他那个因为夜习熏他的关系，那譬如说杀人放火的人，那就满脸横肉，对不对？啊，然后来自于一脸的这种残酷冷酷之相，对不对？啊，那就是那个夜习力，夜跟习啊，这个不思议熏他的心身心，让他的身心不思议转变。夜习力不思议的熏他的身心，令他的身心不思议的转变。可是你那个熏跟转变你看不出来，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理解他到底是怎么熏，到底怎么变，都不能理解，所以称为不思议。那就不可思议的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啊，那所以，那如果做好事一样，就做好事，然后修行，一般来讲就会有那个，因为由于善业的熏习的关系，就慈眉善目，对不对？然后相好庄严，对不对？就有这样的事情产生。所以，我们俗语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人哦，他是貌恶心善，这种话在佛法里面就不太成立，因为，这个面相啊是由心相所显，所以一个奸险的人，他的脸相不会说一个很慈祥、很阳光。对，所以这个心相跟面相，乃至于你所说的话，言为心声啊，这个言为心声，就是说你所说的话就是你心里面的声音。所以俗语又有一句话说啊，他只是嘴巴坏，他心并不坏。这个在佛法也不会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心好的话，讲出来会一定是好话，就是心不是很好，所以讲出来是坏话。讲出来坏话什么？恼人呢，伤人呢，对不对？所以啊，你不要跟他计较，他其实心是很好，只是嘴巴不好。那嘴巴不好就已经很糟糕了。心不好如果没有表达出来，还不会伤人。嘴巴不好就是说心不好，好到已经都露出来了，好到就不好到了，应该说不好到这个心不好，不好到这个露出来，而且就很常常想伤人，那这能够说是心好吗？所以嘴巴不好的人，这个口业造得多的人要注意，不要拿着这一句话这个句似是而非的俗语，然后当挡箭牌说啊，我心很好，我就是嘴巴不好，然后就言无顾忌，啊，这是错的，因为口业很容易造，那就会妨碍你的修行，妨碍你的福报，损福，啊，好。接着看下一句，21页的下那么一条，不可知直受处了。不可知啊，这句是在讲下面，好，看下面，这句是在讲阿赖耶识本身的形象幽深难知，所以叫不可知啊。所以阿赖耶幽深难知。那所以这个不可知啊，是就是难知的意思， 不是真正不能知，懂吗？哎，这个不能知是指什么呢？这不能知是指，因为它幽深，所以呢，不能被凡夫外道二圣所知，啊，所以难知。对凡夫外道二圣来讲是很难知，是不可知的，啊，但是对佛菩萨来讲就不难知了。你修到就修到已经修到阿赖耶识去了。修到本事了啊，所以这个难知不可知还是可知，这是依这个修行的程度而言啊。那这里不可知是指佛以外的佛以及大菩萨以外的凡夫或是修行人啊。执受，执受应该加一个所，所执受啊，是说这里是指五根。跟诸种子，那么五根跟诸种子啊，都是诸种子，就是刚刚讲的嘛，就是由前七世输入进来的那些业叫做诸种子，对，所以你看这个在注解的时候也很难讲的那么详细啊，所以五根跟七世所造的业输入到。第八世的那些业叫做种子，五根就包含浮尘根跟圣意根。浮尘根的意思哈，浮尘又有翻成浮尘这个意思，浮尘就是接触啊，这个前五根呐、啊。因为会接触外尘，直接接触，所以叫浮尘。那另外那个浮，另外这个浮呢，这个浮指触的意思，接触。这个浮呢是指在表面。啊，所以如果称浮尘根的话也可以，那是指因为这五根是跟外五尘相接触，所以称为浮尘。那如果这个浮的话，是因为这五根眼耳鼻舌身都是在我们的表面上啊，体表上，所以是好像浮在外面一样，所以称为浮尘根啊。那圣意根呢？圣意根就是浮尘根，就是哈那些器官，比如以眼来讲的话，这个眼的浮尘根就是指眼球，啊、哦，就是指眼球。然后它的圣意根呢，就是指视神经，视神经，哎，就不是眼球了，视神经。那圣意根呢？生意根就更加的维系啊、哦、那而且这浮尘根哦的眼球还可以看得到，而且可以用那个显微镜把它放大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各种组织，可是生意根那个视神经哦是肉眼都看不到啊、哦、乃至于用放大镜，用那个放大镜或显微镜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啊、哦，那么它主要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组织啊、哦，可以说应该这么说，介乎精神跟物质的中间，它含有两种啊、哦。那因为它极为维系，是一种心事的这种延伸呢、啊，所以称为圣意这样，而不是纯粹的这个物质。但是浮尘根是纯粹的物质，啊，所以同样呢，刚刚是讲眼根，那耳根也是一样，耳根就是，如果是浮尘根，就是那个耳膜，耳膜是我们的浮尘根， 不是这个耳朵了，这个不是的，哎，那么这个耳朵呢，就好像我们窗户一样，窗户有那窗框嘛，可是这个耳朵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窗框外面如果有一些什么装饰啊，那个东西。所以如果没有那些装饰，窗户还是有窗户的作用，对不对？不太有妨害。好，那你说，哎，这样子的话，可以这样子接收，然后这个声音来了以后不会跑掉，那是不对的。这个耳朵是能够接收四面八方的，所以从后面来的也没有被这个挡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完全是装饰用的。好，然后所以呢，耳根是的这个浮尘根是指耳末啊，然后剩一根就是这个听神经啊，然后这个眼耳鼻根就是那个嗅觉的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啊，能够鼻黏膜啊，是吧，那个黏膜那个组织，然后那个剩一根呢，就是这个嗅神经啊，那舌就是一样啊，舌根的那个浮尘根就是舌头啊，那这个它的声音根就是这个肠的那个神经啊，味觉神经。味觉神经，那其实这个舌头还不只是味觉神经，它还有包括这个它的运动啊，能够输送食物，还有讲话，然后还可以造成各种声音，对，所以那个都是浮尘根跟剩一根合在一起的作用啊。好，眼耳鼻舌，然后身就是皮肤啦，浮尘根就是皮肤，然后它的剩一根就是触神经啊，接触的时候感觉。好，所以五根就包含浮尘根跟剩一根，那诸种子呢，就包括了相名分别习气。啊，那相名分别习气的，应该把它画一个那个 S 号啊，相名分别倒过来的分别相名啊，分别相名的习气啊，你看。所以我们讲说业种啊，种子啊，就是分别一切相，一切的相跟名的习气啊。所以你看，我们不是讲的那个，上次不是讲那个楞伽经的五法吗？相、名、妄想。楞伽经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五法，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要去理解乃至于开悟这些东西啊，所以众生见相立名起妄想啊，这是凡夫。那如果倒过来了解这些以后，起正智悟如如啊，所以这个就是凡圣两个过程了。那凡夫就见相取相着相，然后因而见相而立名，立名再依着名而起妄想，然后这样就 整个那个生死流转就起来了。那如果要证圣道的话，就要了解这些相名妄想都是虚妄的，因此而发正智，发正智然后才能够悟如如，这就是修道的过程。所以扼要而不简单。好，就看21页的1、2、3第四行啊。五根包括浮尘根跟剩一根，诸种子包括相名分别习气，对不对？刚刚讲这里了啊。那么所以令众生，这个分别就是妄想了啊。令众生这个生死流转轮回的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个相名分别啊，而且这个相名分别已经变成习气了，懂吗？习气的意思是什么呢？习气就是说他在造作的时候不用再去思想了，他就变成一个业习力了，他就自动的会往前推展这样的。那依照这个习气又去造作更多的业，再造作更多的妄想啊，分别等等。好，接着下面这五根及诸种子都是由阿赖耶所执受设为自体而同安为。你看这个五根啊，以及由前七世所输入的这些业种啊，都是被阿赖耶所执受啊。这个执受应该是反过来讲了，受然后执啊，他先接受它，然后把它执住啊，然后设为自体，他就把它设起来当做是他的自体。为什么？因为它的字体本身是空的嘛。为什么？因为仓库是空的嘛。对，那，所以仓库是空的，所以可以装东西。那装了东西以后就它就不空了，对不对？就它有货了，对不对？有货就不空了。那所以呢，这个仓库称为是什么仓库呢？就看它装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譬如说肥料库啊，譬如说机械库啊，譬如说这个食品仓库，对不对？因为所装的东西而有不同的名称，对。那所以阿赖耶识也是一样，看你装什么东西，那装什么东西你就变成什么人，乃至于变成什么样的众生，对不对？就这样子。但是阿赖耶本身是空的，因为他所装的业啊种啊而变成他的形象，所以他设为自体为自相，这样懂吗？好，所以你常常赌博造赌博业啊，那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赌博，做了也是赌博的事情，那就阿赖耶识里面常常都是赌博的业跟业种，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赌徒，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啊，然后所造的都是花天酒地的事情，那你阿赖耶识里面所收的都是这些业种，所以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呢？登徒子。登徒子就是那种行为放荡的人啊。相反的呢，你如果是一个好读书的，然后一天到晚读书啊，然后什么也都不想，那你这个巴拉也啊，第八世里面装的都是一些墨水，那所以呢，你所显出来就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老学究或是酸秀才的样子，对不对？好，往下看，处就是处所，这里是指气世间。什么叫气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无情物叫世间，叫气世间。像山水花木石头啊等等，这些无情物都叫气世间啊。这翻成气世间呢，我想是这古德是受了这个，就是利用那个老子的话，就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气，这是老子这部书里面讲的。那所以老子他是有分别说，这种比较高层次的精神的东西叫形而上，就是形有形之上，那换句话就是抽象的东西了啊。所以形而上的东西谓之道啊。那么这个跟柏拉图那个叫他称为叫做意象idea， 柏拉图把这个就是无形的然后抽象的然后是一种物体的精华代表称为 idea， 那就跟那个老子的这个雷同啊、哦、他那个一切事物的精华而且是抽象本身是没有形象的，是在形象之上称为形而上，这种叫做道，这样的啊、哦、我这个是老子所说的道了啊、哦、但是佛道的道并不是指这个啊，不过因为佛法到中国来以后，那要讲那个东西，用英文讲就是真理，真理啊 truth 啊 truth 真理啊，我们中国的道家把它称为道，对，那佛法进来以后也无以明知，就只好称为道，那像我们讲菩提，对不对？有时候是翻成菩提，有时候翻成道，这你知道吗？嗯，因为你那翻成道的时候，其实它原文多半是菩提，要不然就是真理。嗯，但是一个道一个字比较精简，而且我们中国人就懂得那个意思，对不对？啊、哦，可是那个道是佛道的道，不是道家所出的道啊、哦。那所以这个在这个物质界域啊、哦，在这个物质界域以外，不是以外，而是以上。这个至少道家跟那个跟柏拉图是把它当看成是以上，就在物质界域以上的东西呢，就称为道，这样的。啊、哦，那是属于物质的形而下的。啊，形而下就是属于形有形象的那种东西，叫做气。气就是什么？就是能够看得到，而且可以使用的，啊、哦，可以摸得着的这种啊。所以，所以我为了要解释这个气字，那同时也解释了这个道字，对不对？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讲说，无上道，无上佛道誓愿成，对，什么？哎，菩提道，那个道都是从道家那个道字来的，嗯，但是那个此道非彼道了，对不对？啊、哦，那个气也是这样，我们佛法里面的称为气世间，也是从老子这个讲法来的。休息。